我弟兄姊妹平安。今日诵读嘅今日嘅讲道主题系被欺压者嘅力量。乜嘢系被欺压呢？如果中文字典佢里边讲，欺压就系被欺负啦，或者压迫嘅地方。如果具体啲讲，就有一样嘢被从上而下嘅力量大力去按着，令到嗰样嘢咧扭曲变形，甚至乎咧损坏。呢种状况有阵时会唔会我哋都见到喺社会里边好多人系面对紧被欺压？当喺电视里边见到好多嘅战争，好多人活在困境里边，呢啲系咪就系被欺压呢？或者住喺劏房，或者系住喺不同嘅露宿者，有阵时会唔会都系喺个被欺压嘅状况？特别我哋心灵面对工作、面对家庭、面对人与人相处。心灵会不会都是处于一种被欺压呢？我们凭什么力量去面对这种被欺压？今天呢，刚刚姊妹读的经文，福音书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至四十四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去诵读，或者透过 PowerPoint， 我们都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很简单，出现了两个的人物，一个呢就是欺压的人文士，一个咧就系被欺压嘅人寡妇，一个咧系好有能力、好有文化，另一个咧就系基层失去咗丈夫一个嘅寡妇。两者之间都需要一种嘅力量去欺压别人，或者咧去抵抗被欺压。我作为基督徒，我哋点样去面对呢种嘅欺压呢？有时我哋会唔会因着不同嘅原生家庭，我哋不同嘅文化、不同追求的塑造了我们，可能都出现一种很骄傲、很自以为是，或者我们踩低人就成为了我们一些抬举自己的一些力量。今天我们说依靠耶稣基督，会不会这种的状况慢慢已经稀释，慢慢已经被侵蚀，甚至乎被压制？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常常警醒去投入依靠耶稣基督的力量呢？当我讲到文士的时候，通常我在福音书见到文士，一听到文士就是点噶奸的这个人，跟法利赛人一起的，都是耶稣说什么假冒为善的，大家有反应了，或者说先知的什么坟墓这样。原来呢，在旧约里面描述文士呢，就是他是学习圣经、抄写律法，甚至乎有些评论说他们是一个律法的诠释者。其实在这个帖以斯帖记七章六节这样说，以斯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文士，精通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为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难怪犹太人称文士为书中的子民，他不但只能够去抄写研究，甚至乎他会对应每一个的字母的空格有没有整齐。简单来说，非常之熟读圣经，特别是摩西的律法。以新约的时代，文士常常都会跟法利赛人一起，他们被称为人民的教师，或者律法的解释官。他不但只诠释圣经，他们在圣经里面他认为他是至高的权威。其实文士当初都是很认真去保存律法，但慢慢自被一种的自以为是，自以为很骄傲，慢慢他觉得自己就能够可以唯一解释圣经或者旧约律法的人。慢慢会不会都开始离弃了上帝，慢慢就着重了自己的生命，而忽略了追求在上帝里面的圣洁？是一个梵蒂冈抄本，一个最古老，去到1475年仍然保存在梵蒂冈的图书馆的一个翻译。它当中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施行了很多神迹，令到很多人是吃饱，当时的数目的人是增加，大家都会感受到耶稣可以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民众的情绪非常之高涨。这种的高涨不但只是高涨， 更加是令到一班在隔离自以为权威的法利赛人文士产生非常之的妒忌。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权威会认为自己因为身份地位和罗马人的关系，他们呢能够呢可以成为了一个呢中介者，之后靠着他们呢能够可以和上帝建立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见到这个文士的状况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原来呢他慢慢就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很骄傲，他认为呢他才是一个桥梁，让人和上帝当中的桥梁。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这种的自以为是，还是追求一种人与上帝去联系，能够一个有好的关系的桥梁呢？当我尝试去定义文士，似乎在经文里面出现了一种很骄傲自大的状况。我们看看12章35节，一开始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就说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即是说文士在圣殿里面就问他们了，我们要防备这些文士。一开始很清楚就要防备文士，防备就是要密切留意和很注视他们。为什么要防备呢？因为这班人以为自己是很骄傲，以为自己是一个最终的话事人。这种状态慢慢将人推去一种的骄傲的罪网当中，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留意，要警醒，千祈要很小心，不要被他影响。在基督教日报有一篇的文章，他提到骄傲是一个的偶像。原来偶像不只是一个的木头石像，骄傲可以是一种无形的偶像。他慢慢令到人们将他眼光焦点注视在他们，他成为了这个的主角。简单来说，不断去朝拜，有时这个的骄傲不自觉地会很enjoy 向往人对自己的朝拜。文士似乎就是这种的状况。我们有时候会不会都很容易跌入这种的状况里面，成为一种不是石头，不是木头，是一种无形的偶像。在经文里面出现了四个的问题。耶稣责备文士的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又喜爱在会堂里面坐高位，在筵席上所守座，又说他侵吞这个寡妇的家产，甚至乎最后是假意作很长的祷告。似乎文士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不断吹嘘自己很骄傲，喜欢坐在头位，让人眼神注视他。但我认为最可悲的、最愤怒的就是欺压别人，欺压一些失去了丈夫的寡妇，甚至乎他在宗教行为里面不断的虚假，作很长的祷告。这种状态难怪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到，这班就是一班的假冒为善的人，他同法利赛人一样都是有祸。他说天国门会关了，不给他们进入。其实这种状况有时候我们苦心自问，我们会不会都容易跌入在这种状况里面，为了自己一些的满足去欺压别人，去踩低对方。我们会不会有时候都容易就是一种因为我们要踩低别人去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或者我们喜欢被人赞赏而找到自己的存在之意，即我被赞赏故我在这样的状况。这种状况会不会有时就令到我们迷失，将自己的位置放得很高，从而忽略了上帝向我们生命的主。当耶稣提到这班人去侵吞这个的寡妇的时候，侵吞这个字就是吃青干和剥削。文士这份的骄傲，如果是现代人来说，就是一种很伪善、虚伪，以自己为标准、为权威。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起在教会历史，当时在宗教改革之前，罗马公教或天主教一 因着咧自己个人利益权威，佢认为咧人死咗之后咧，佢系咧要进入呢个嘅炼狱，点样咧都要炼一炼去咁，所以需要咧买一啲叫赎罪券，希望能够咧保障咧生命嘅安全。所以人咧喺当时人，就算饭唔食，有病唔去睇医生，都要咧去买张赎罪券。呢种嘅谬误令到当时嘅信徒陷于一个好恐慌当中。当马丁路德发现这个状况，他尝试提出从这种的将赎罪券成为偶像的状况，重新指向我们要唯读圣经，我们唯读在圣经的话语里面，让我们重新的将焦点放在上帝的说话里面。这种唯读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我们可以追求唯读圣经，但同时间我们会不会追求着唯独被赞赏，唯独权力，唯独自己成为荣耀？这种骄傲自大的状况，有时候我想起都几次创世纪里面那条蛇。蛇会用说话去引诱人，去攻击人，去唆摆人，令到人陷于一个的骄傲状况当中，从而产生很多的孤单感，很多的焦虑。这帮的文士的确是如耶稣所提，我们要防备，因为他正正就是剥削着别人，令到很多人跌倒。我们今天有时候会不会都容易有文士的状况在里面？但当我看的时候，我发觉文士又不是全部都是差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文士，他们不是假冒为善。譬如在以斯帖记里面描述有一个叫巴录，他将耶利米先知的说话记录下来，又提到在以斯拉，他将波斯王的圣旨和摩西的律法抄写了之后去诵读，将这些律法能够在异邦异国里面去传开。甚至乎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都受到这个文士训练，他怎样写成这个马太福音。今天简单来讲，文士的职责上帝是赐予，是怎样能够将上帝的说话去抄写去传递。但问题就是人要小心，人不要被这种的高傲自大所影响，导致跌入一个的骄傲的状况。今天我们会不会有时都容易成为一个欺压别人或者欺压自己，令到内心受伤的状况？我怎样能够将焦点重新的去放在上帝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当讲完文士之后，我们焦点去看下寡妇。经文里面提到，在41至44节提到耶稣将焦点从大家听着讲文士的问题之外，转移去回这个圣殿的银库里面。耶稣是尝试望下周围的人，他怎样将钱去投入银库。这个似乎是一种手法，让我们注视在圣殿里面的银库。经文一开始又提到关于寡妇，他说有三节的经文是提到寡妇的投入的投字，包括投了两个的小文钱，跟着又提到投入一个银库里面比众人所投的更多，跟着又投进他一生所有的全都投进去了。短短的经文有四个的投字，让我们感受到投入或者投靠投进，让我们知道寡妇当时的投的情况。而这几个状况有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有钱的人，一班的富商和寡妇的对比。有钱的人去投的只是一些有余，就是多了的，少少地都没有，就是在他来讲，在我们觉得很多，在他来讲只是很少，是有余的。但相对这个寡妇，这个穷寡妇所投的就是一个很不容易，是一生的积蓄，两个小文钱或者同一个大文钱，就好像一日的薪金一样，是很不容易。而我再了解一下，虽然在经文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寡妇的状况，但有提到当时文士是侵吞着寡妇。当这个寡妇愿意在大家面前去投入的时候， 會唔會令到好多人會留意佢？哇！乜原來仲有錢㗎？咁我哋可以再吞併你咯喎！咁呢啲嘅狀況好危險，但係寡婦仍然好相信，佢願意將佢畢生嘅積蓄去投入喺呢一個嘅錢箱裏邊。如果寡婦係代表緊呢個社會裏邊，仍然好多弱勢社群，好多嘅被欺壓，我就會問。这个世界在公平公义里面的状况是怎样？当我们说、这个世界很公平很公义，但当我们看很多新闻的时候，又似乎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不义的状况出现。想起有一套的电影在两年前叫《毒舌大状》，我自己挺喜欢看，虽然内容都有些粗粗地皮，但咧裏邊咧都係有啲嘅輕鬆啦，或者緊張啦咁。佢成套戲咧主要嚟講咧就喺一個法庭嘅戲裏邊，佢講述咧個男主角咧原本咧係一個嘅裁判官，後來咧佢做咗大狀。佢心態裏邊咧係希望能夠咧可以喺有錢人裏邊咧揾到多少嘅著數，但咧後來佢第一次去接一單嘅有關一個媽媽誤殺女兒嘅案件裏邊咧，佢竟然好輕視、好馬虎、求求其其就算，最後咧令到呢一位嘅媽媽咧被判誤殺，甚至乎咧入獄17年。喺成個過程裏邊，佢發現原來做錯事。兩年之後，因為咧有呢一個嘅證據，佢嘗試重新嘅去翻去呢一個嘅案件裏邊，希望咧能夠為到呢一個嘅媽媽咧能夠咧含冤得雪。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最触动我的就是他那种很愿意、很努力、奋不顾身去找证据，希望能够帮这个妈妈去解决这个被判谋误的境况。特别他提到，当整个的场地、整个的法官里面，很多坐那个的观众栏全部都是那个有钱人，即係嗰個真正殺咗佢女兒嗰、那個誤殺女兒嗰個咧嘅太太嘅時候，周圍咧都係一班嘅大律師坐曬喺度。佢當時講咗句情景就話：公義仍然在法庭當中。雖然每個人對公義嘅理解唔同，但我相信當時佢嘅感受就係一樣係有公平。縱而人為係令到好似冇公平，但其實佢相信當時法庭是有公平，而我自己理解，今日我不知道法庭是不是有公平或者是怎样，但我相信在上帝里面是有公平。上帝是会怜悯这个的受抑压就被抑压的一个的寡妇，就正如在这个的出埃及记22:22-23，经文说不可苛待寡妇和孤儿，若你确实苛待他，他向我苦苦哀求，我一定会听他的呼求。上帝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个怜悯，是一个不会压迫寡妇的一个的主。因为上帝的真理是一个不变的主，让我们能够学习怎样投入在上帝当中。当我想到投入的时候，跟我们的信仰生命都一样，今天我们有没有投进在上帝里面？当寡妇就怎样去讲投进这些钱入钱箱，而我自己想射篮都一样，当你射篮的时候，我们怎样将篮球能够射去这个的篮球架，当中是要控球还有瞄准跳起射入，最后整个过程你的视线是望着篮球架，即是代表无论我们的状况是控球准备着，或者我们跳起离地的，然后射入，我们的眼神都要专注在篮球架里面，让我们能够可以将整个的生命去投进在这个篮球，或者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讲，怎样能够在一个困难境况里面仍然投入在上帝里面。当社会不断很多的欺压，很多的困难，很多挑战，但上帝仍然都不会去剥削或者欺压面对困难的人， 就正如佢今日啱啱诵读嘅旧约经课路德记，大家都好熟。特别讲到咧，拿俄米喺第一章埋怨自己丈夫同两个儿子嘅死去，完全系上帝降灾。拿俄米话：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降祸于我。但去到今日所诵读经文，当路德同波阿斯结婚之后，诞下儿子，喺四章十四至十五节去讲。啲旁人话：他必咧振奋你嘅精神，奉养你嘅晚年，因为他是爱慕你嘅媳妇所生。有这样嘅媳妇，比有七个儿子更好。上帝看顾受压迫嘅人，上帝看顾呢位嘅穷寡妇，让佢能够喺失望当中，喺个埋怨里边重新嘅得力，重新知道上帝与佢同在。他愿意在无助无力当中重新的投进在上帝里面。今天我们会不会都有困难？我们都在软弱，我们有时在社会的制度里面，有时我们都很无力。当就周围世界很多战争，很多状况令到我们不能够把握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去投进在上帝里面，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被欺压的力量，我相信我们不会是一个欺压别人的人，但我们会不会有时容易被一些权力欲望好像被去敬拜一样，我们迷失，我们跌倒，我们会不会成为了一个欺压别人的人呢？但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在十字架里面被钉受死，圣灵更加保卫师提醒我们怎样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会不会学习寡妇一样，愿意将自己所仅有的去投进这个钱箱里面？最后呢，想回应刚才的电影《毒舌大状》。在整个的电影里面，除了描述这个男主角很马虎、很轻视这位的妈妈这个冤案之后，他很怪责、很内疚，甚至乎他觉得自己很后悔，他不断流眼泪，他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最后他愿意去改变，他愿意将他的人生花在这个妈妈度，希望能够帮他可以去辩，再次的去辩论，希望能够可以帮到这个妈妈。我认为这种是一种转变，一种悔改的力量。当我们有时可能不其然，可能有时都会令到人受伤，或者我们都会令到人跌倒，我们有没有这份的转变，重新的去朝靠，去投入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当我们想到上帝用尽不同的方法去拯救我们，这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受死，是一份非常之贵重的恩典。我们怎样能够可以将这份恩典去关心，去彼此的去分享，让更多被欺压的人能够得到这份的恩典？当我们反问自己，我们有时在生活里面都面对很大的被欺压，但我们愿意去投入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勇气、有能力继续去面对不同的挑战，或者这个社会不断的转变、转化，令到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但原来投入是成为了我们一个的力量，让我们每一次在崇拜里面，在一个参与不同的信仰活动里面，我们听多一点，反问多一点，愿意能够投入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成为我们在面对不同挑战里面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圣灵，多谢你，你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重新去思考，我们会不会有时跌入一种骄傲自大的状况？我们有时都会软弱，甚至乎我们去攻击别人，从而去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但主啊，求你原谅我们，给我们有悔改的能力，让我们学习这个穷寡妇一样，将自己有的去投进在上帝你里面，让我们能够将焦点重新聚焦于你。主，我们都软弱，我们有时都无力，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困境当中重新的倚靠你。主，多谢你，我们祈祷交托，奉主圣名祈求，阿门。